要继续的跟你来谈成功婚姻的秘诀。今天呢，我们要和你来分享第六个秘诀，
就是彼此敬重、尊重个人的隐私，给予对方空间。
尤建国，我常常看到我们身边的有些朋友啊，这些夫妻们啊，他们在相处的时候啊，好像总觉得说，哎呀，已经是老夫老妻了嘛，就不用讲些什么礼节了，或者是说在讲话的时候，这个口气啊，也不是那么的客气。我觉得这个呢，实在是不太好哎。
对，因为事实上啊，彼此之间的一个敬重啊，是维持一个长期的夫妻关系，以至于说更加的这个彼此相爱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为什么呢？因为每天我们在生活中间，我们的情绪都需要对方的一个喂养，就好像是说你鼓励他，肯定他了，那如果说是没有敬重的这个口气，讲话都是很不客气，或者是对对方好像看不起啊，甚至贬低对方的身价的话，那你想想看，这个婚姻怎么能够维持得好呢？
嗯，说到这里呢，我倒想起一个名词啊，就是呢，我们的情绪也有饥饿症。
哦，这是好名词。对啊，我们要把它喂得饱饱的，
对，
而且是喂它健康食物，你不能随便喂它一些这个垃圾、垃圾这种东西。
对，所以当我们的情绪饥饿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用敬重跟爱来喂养它。
中国人向来自称是礼仪之邦，那在礼节上也非常的讲究，那非常的客气，可是往往有的时候就客气的过了头。我就记得我们刚结婚没多久的时候啊，请朋友到家里来吃饭，对不对？
对呀。
那你在做菜，做了一桌子菜，就大家都说，哇，刘丽做的好好吃，好好吃。我说，哎呀，好说好说，这个都是好像拿不出门的。
嗯。
好，那这都是贱内做的。
贱内，对。
那拙金嘛，贱内嘛。所以这些文化的名词好像是在客气。
嗯。
好像是在谦虚。
对。
事实上，当这样称呼的时候，我就记得你那个时候就非常的不高兴。
我好伤心哦。
是啊。
因为我觉得说，哇，我是贱内。
是啊。然后辛辛苦苦的做了这么多菜，也真的很好吃。
对。
可是我居然说的他好像一文不值。那事后我又不了解，我说，哎呀，这个是对外人嘛，这跟人家客气嘛。
对呀、
啊。是啊。可是在你的感觉说，哦，就算是客气，可是好像在先生的心目中呢，就是贱内，就是一文不值的样子。
嗯，对。
那这个让我学到了很大的一个功课。
嗯。
因为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为什么要用这个样的词呢？所以以后我就记得，我就改了，我就不再用贱内了。当别人说你这个菜做得好吃，我说的确很好吃，感谢主，我也这么相信。所以啊，我学到了一个功课，以后当我的朋友啊，或者说是啊同事啊，来称赞我的妻子所做的菜啊，或者孩子的功课，或者什么任何的事情，我都会说感谢主啊，很好啊，我也是这样子觉得呀。那这个正面的一个肯定呢，就是对配偶的一个尊重。那我发觉这个尊重后面所带来的呢，就是这个配偶情绪上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提升，也让他觉得很高兴，相对的这个婚姻呢，这个感情也就逐渐的就加温了。这就是我们谈的说成功婚姻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尊重。
另外我也想到尊重啊，也就是说我们不坚持自己的意见，看重对方的意见，看重对方的想法。
对啊，如果说是你的配偶跟你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说你懂什么？
哎呦，
对不对？那这都是我的方法最好，你听我的就对了。
对，哎，我就看到啊，我们朋友当中有一对夫妻就是这个样子，哎，
是啊，
常常啊，我就看到这个做妻子的呢，他说了一些什么话，或者是说了一个什么意见啊，这个做丈夫的呢，就好像一副很不屑的样子啊，就说，哎呀，你懂什么？
是，那还有他们好像说，比方说去哪里玩了。提出来，先生说：“哎，出去玩很好，不过你选的地方不好啊，那让我来选。”所以这个的话，就让妻子她的心里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压力。
对，
其实她也懂很多事情啊。
对，可是呢，她好像说出来这个意见呢，先生都觉得不好啦，或者是不对啦，
是，
或者是先生觉得说我的意见比较好，你的不行。
对，所以当我们刚才提到尊重的时候，就说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呢，其实在争执中间并不是对错的问题了。
嗯，
你要去注意到对方喜欢什么，你看重他的喜好， 对他的价值观，他所说出来的东西，你仔细的去想去欣赏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就拉近了夫妻之间的距离，
对
彼此的了解就更深了。
对，
所以我们再说尊重呢，是让彼此能够更加的了解。
嗯，另外呢，我也觉得啊，尊重对方呢，也就是说我们看重对方的价值。
是，你要了解到当他提出一个意见的时候，可能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甚至于说是南辕北辙，可是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个配偶呢，他可以带出不同的看法来，可以让我们生活的层面呢就更加的宽广了。
对，还有呢，我觉得啊，尊重也是看重对方的需要。
记得有一回你告诉我厨房里的炉子坏了，那我想好像还可以用嘛，所以我就并没有去注意到，那好像拖了还蛮长的时间。
对，
可对你来说可能很不方便，你炒菜要等好久，热炉子很慢才热起来，那我没注意到这个需要呢，就我相信你情绪上就觉得很好像不受尊重了。那我后来发觉，哦，不对了，我就赶快去买了零件来把它换过来，诶，其实这一下就好了。这一件事情我也学到了一个功课，就是当你的配偶有需要的时候呢，你要很看重他，因为这个并不单是说他那个需要那件事情上，反而是在他的情绪跟他心理上的这个对感情的需求呢，你去满足了他，这个意义呢远超过了你做的那件事情。
刘建国，我觉得啊，圣经这本书呢实在是太伟大了。
嗯，
你看啊，这个新约圣经里面保罗跟彼得啊，他们两个人也没有念过什么现代的心理学啊，他们也没有做过什么婚姻家庭的研究，可是呢他们对于这个夫妻相处的真理呢，却是跟我们现在很多婚姻家庭的专家心理学家他们所研究的呢是一样的。可见啊，神的智慧的确是高过人的智慧。
因为神创造了人，圣经呢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一本书，就告诉你怎么样成为一个人，怎么样活出像一个人来。
对，
那世界上很多的学问，不管是各方面的，都是根据经验去研究。可是呢我们呢只要看了圣经，我们就发觉我不需要了解到那么多的时候，可是你却能够遵守这个命令而得到了好多的赐福啊。
对，我们先来看啊，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33节，这里呢就讲到说妻子要敬重丈夫。那么在彼得前书呢第三章第七节，这里呢彼得有说到做丈夫的呢要敬重妻子。我们中文的圣经啊都是讲到敬重，同样的这两个字啊，可是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啊却是有不同的意义。在以弗所书第五章33节，这里讲到妻子要敬重丈夫，这个敬重呢它原来的意思是说敬畏的意思。因为保罗也教导我们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既然丈夫是头，那么我们做妻子的就要存一个敬畏的心来尊重我们的丈夫。从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彼得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彼得在这里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敬重你们的妻子。这个敬重这个字呢，它在原文的意思是血价，血就是流血的血啊，价就是价值的价。就是说呢，做丈夫的你要珍惜你的妻子，你要疼爱你的妻子，你要把你的妻子呢当作是一个珍宝一样来看待。
因为夫妻两个人一结婚之后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共同体了。那当然在功能上在职分上有不同，可是在爱里面呢要彼此去尊重，要彼此去顾惜，所以这个是绝对不会错的，因为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一个命令。而这个命令呢也就是一个祝福的一个开始。命令啊就是神所设的一个规则，那我们知道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它都有一个规则，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所以呢当然在人与人之间相处，特别婚姻家庭这个事上呢，神也设立了这个规则，意思就是说你遵守了这个命令，你遵守了这个规则，你就能够行在其中，你就能够得到神所赐给你的福气。可惜现在许多的时候在夫妻之间产生了问题，不管是家庭的这个隔阂争执啊，甚至于分裂啊分手啊，都是因为忽略了去遵守这个神所设的这个规则。 其实这个规则并不是很难守的，因为它所规定的是非常的清楚，其实神的规则也很简明，那我们只要照着神的话去做，夫妻之间彼此尊重，看重对方的价值，看重对方的需要，又彼此去爱护的时候，那这个家就已经立于一个很稳固的基础上了。
很多人都误以为说男人最大的需要是性，但是呢，我问过好多好多这个教会的弟兄，或者是我们身边的这个男性的朋友啊，他们都说其实呢，男人最大的需要就是被妻子敬重。
妻子呢，最大的需要呢，就是被先生所呵护，因为在情绪上面，在心理上面，他需要感情的滋润。所以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那边所说到了，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个地方谈到了妻子的软弱呢，很多人以为是说啊，因为女人她的这个体格上啊比较软弱，好像跟男人打架了或者打不过，所以呢打输了，那你就要下手的时候轻点，让他三分。其实不是，这个地方讲到说妻子她的心啊是很纤细的，是需要先生呢特别的去珍惜，特别去爱护的。可是你想想看，你怎么样去珍惜去爱一个东西呢？你必须需要了解它。我们做先生呢，你常常有些嗜好，不管说你喜欢在家里做一些工作也好，木头工具也好，对机械修理也好，你很爱这些东西呢，那你对这个东西的组织呢都了若指掌，那你常常呢去注意它，保养它。同样的，妻子也是这样子，她的心里有很多的一些情绪上的需要，你越了解她，你会发觉哎，女人是个珍宝，她是一个像一个宝藏一样，当你进了她的内心世界的时候，你原来才发觉哦，她原来是这么宝贵，这么奇妙，这么可爱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做先生的那真的是要放下你那个粗枝大叶的心啊，要慢慢的静下心来，仔细的跟妻子去沟通，去了解她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又是你真正的幸福的一个开端。当你在爱护妻子的时候，你也会得到你所想要的一个敬重。